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章和二十一章两章之间有上帝特别智慧的设计。为什么在二十一章再一次记载亚伯拉罕遇到的危机的时候，透过不幸的方式来解决他要面对的危机？他让他妻子告诉亚比米勒说这是我的妹子。为什么要放在二十一章之前？如果过了二十一章之后，亚伯拉罕再没有机会说这是我的妹子，没有办法再显明他还有顽固的不幸的罪。在同样的事件和危机当中跌倒两次，因为二十一章之后他的妻子有了应许的孩子，再也不能告诉别人说我是他的妹子，这道方案已经完全行不通了。所以神在二十一章之前再一次显露亚伯拉罕生命中有不幸顽固的罪还深深藏在生命之中。二十一章之后看到的几乎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路高歌，赶出了以实玛利，献以撒，为他的妻子买下一块坟地，给他的儿子寻找配偶。所以你再往后看的话，几乎没有描述亚伯拉罕的软弱，是他紧紧抓住应许在地上来过寄居的岁月。所以二十章和二十一章这种巧妙的设计令我们感到上帝设计的恰好。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上帝应许的成就了一部分，另一方面看到人的生命当中还有许多顽固的难以改变的罪。不知道你回家之后有没有去好好想一想，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什么顽固的罪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亚伯拉罕大约是二十四年还有这个顽固的罪，就是遇到危机先抛弃他的妻子，遇到危机把他的妻子作为挡箭牌，作为自己的护身符这些这样顽梗的罪二十四年之后还是没有改变。那你的生命中有多少这样顽固的罪？所以你遇到的所有的事情并非偶然，上帝透过你遇见的每一件事来暴露出生命当中那个顽固的罪。这个顽固的罪可能是你跌倒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可能你每一次都跌倒在这个顽固的罪中，到现在也没有改变。讲完二十章回家之后，我妻子就问我，你顽固的罪是什么他告诉我说你不尊重我就是你顽固的罪。这些顽固的罪在人生命中很难根除掉，要想改变一个顽固的罪需要一个事件来显出你生命中还有顽固的罪。所以你所遭遇的所有的危机并非是偶然，是上帝在你生命中那一个时刻非常精妙的巧妙的设计，来显出你生命中还有顽固的那些个性，还有顽固的不幸，还有斗殴争执各种的罪的显明，是要透过一个事件。所以你经受的危机绝非偶然，不过是上帝显出你的恶来。顽固的罪真的很难改变。我们看礼拜天总是迟到来礼拜，这件事情就是顽固的罪。轻看主日嘛我跟你们讲哈，东阿开车一个小时四十分钟都可以来到教会，你济南本地都来不到，你不感到羞耻吗？这是一种罪，因为你没有准备好礼拜，因为你没有准备好敬拜上帝，所以你从来不会改变。从教会到现在三年多，马上快四年，你可能每一个礼拜都是迟到的，因为你从来没有改变过你顽固轻看主日的罪。 你说你不要拿讲台当炮台啊，没有啊，只不过早想告诉你，一直没有机会，没有机会告诉你，你有顽固的罪现在还没有改变。所以礼拜迟到这件事情是一种罪，你轻看主日，因为你没有把这一日完全分别出来给上帝啊。如果路远的都可以比你早到20分钟，对吧？你济南本地的都到不了，你是很羞愧的事情啊。你的羞愧是一大罪，这有顽固的罪。你为什么不肯改变呢？因为你不想做出改变。不单这一个事情，其实很多的罪你都不想做出改变来，在你身上有了10年，有了20年，甚至30年都有可能在你身上，你从来没有做出改变。如果你和你的配偶每一次争吵，你都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的配偶，那个就是你顽固的罪。当你孩子每一次不顺服的时候，你都是用那种顽固的暴躁的性格和语气对待孩子，或者以冷漠来对待孩子，那个也是顽固的罪。因为这一切都不是出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出于肉体，肉体和情欲所表现出来的是斗殴，是争斗，是苦毒抱怨，是嫉妒，是伤害，没有温柔，没有节制嘛。你不要认为因为你的配偶显出你顽固的罪，你应该想是上帝让你的配偶帮助你，让你看见你顽固的罪。其实亚伯拉罕在21章之后，他再没有机会像下埃及还有面对亚门比勒这样的时刻来说，你告诉别人说你是我的妹子，这个时刻再也没有了。因为21章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几乎是一路高歌，他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度过他余生离世的日子，以寄居者的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每一件事情。1节和2节，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语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我们看到25年，从呼召到现在25年，上帝的应许成就了。成就应许基于上帝的信实，而不是根据亚伯拉罕的顺服或者是悖逆，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他是信实的，他的话语也是信实的。上帝爱他自己的荣耀，上帝也关注他自己的荣耀，上帝愿意荣耀他自己，他为他的名而大发热心，因此他要按照他自己所应许的所说的来成就他对亚伯拉罕一切的应许。以赛亚书就说他为了自己而发热心。上帝成就应许不是因为亚伯拉罕优秀或者这个时间比较软弱，没有关系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成就他的应许完全出于他自己，而不是出于人。那么亚伯拉罕在神的应许的回应中是不是总是信靠呢？并非如此。而且亚伯拉罕在回应神的应许的时候有许多不信，他的信与不信并不能决定上帝的应许快速或者缓慢，因为人不能决定上帝应许成就的速度，也不能够决定上帝应许成就的方法。应许出于神，过程也在于神，上帝怎么成就，用哪一种媒介，用什么方式，在哪一个时刻，完全都在上帝手里，而不在人的手里。如果人可以掌握上帝应许进度，那要上帝还要干什么呢？如果人的祷告都可以改变母腹中的男孩和女孩，上帝还有何用呢？他自己不成上帝了吗？我们很多人说，我透过祷告，我的敬虔可以换来什么？太小看上帝了，太高看自己了。上帝的应许是他在12章开启的，成就的方式是他自己设定的，成就的时间也是他向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所承诺的。人所做的好与坏，丝毫不能影响上帝应许的进程的快与慢。 而且亚伯拉罕对待上帝的应许有大部分的时间是信靠的，也有不少的时间是把上帝的应许看为无有。我们看到第十六章，看到十七章，看到十二章，看到二十章，神的应许是真实的，是上帝亲自对亚伯拉罕承诺应许，告诉亚伯拉罕，我要把地给你，我要把子孙给你，这个应许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应许对亚伯拉罕而言，在危机中，在不信中，他的应许好像废纸，他的应许好像生锈的螺丝扔到废弃的工具箱里面，他的应许好像那些钝了的刀剑，是不能够斩断亚伯拉罕的应许忧愁和不信的。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有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对你来说你是知道的，但是神的应许好像生锈的钝挫的剑，无法斩断你的忧愁，无法斩断你的忧虑。神的话语是神的话语，你的忧虑是你的忧虑。我们常常会陷入这种的困境当中。你也知道福音是真的，你也知道盼望是真的，你也知道上帝每一个应许真实可信，对圣徒们都有应验，可是在你身上都是无效的。我们会经历这样一个信心的软弱和阶段，我就说不可能啊，只要你抓住神，你一定会得胜的。那我想问的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从十六章到十七章没有得胜呢？神的应许不真实吗？不是传道人对亚伯拉罕讲话，是上帝亲自对他启示，对他讲话，对他承诺，也无法斩断亚伯拉罕的忧虑和不信。不是应许无力，而是人的确是软弱和无助的。我们能够背诵记忆无数上帝的应许，可是这些应许在我们生命中并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应许是应许，我的处境艰难是我的处境艰难，我们甚至对我们的信仰都灰心和失望，因为信仰好像废弃的纸张，把它搓成一团扔到垃圾桶里。所以应许好像废弃的垃圾，把它压在某一个角落当中，把它视为无有，因为它根本不能对生命起到任何的帮助。你说不可能啊，你回顾你的生命是可能的，圣经的话如此显明，如此真实，神的福音也能够踊跃的在生命中被宣讲，提醒自己，可是对自己的影响甚微。我最近在读司布真他的一本书，叫《司布真的哀愁》。司布真就描述，当他自己遭遇那个信心的幽谷的时候，神的话语对他起不到任何的作用。司布真很诚恳地对他会众来描述，他每一周都会经历信心高峰的喜悦，每一周也会经历信心的低谷。他也无畏地承认，他也会经历那一些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或者像亚伯拉罕所经历的。神的话语是真实的，福音是真实的，可是对他自己却没有任何的果效。神的应许确实是真实的，我们却在神真实的应许当中得不到任何的安慰。神应许进不到我们心中，它停在空中，停在家门外，停在我们的头脑之外，停在我们的心门之外，对没有任何的影响。但这些并不重要，神的应许的成就和兑现跟你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总要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方法，将他应许兑现在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对自己是绝望的，对话语是绝望的，不重要，重要的是神和他的话语永远不会失效，他的话语是永远有效的。如果你的生活没有起色，你对自己是失望的， 你的配偶没有起色，你对福音是失望的，你对将来是灰暗的。但我告诉你，你可以对自己失望，你必然会对自己失望的，因为你是软弱的。但是你也会对上帝失望，也是必然的，因为亚伯拉罕在信心的低谷当中，神的应许对他起不到丝毫的任何作用。但这些并不影响上帝应许的成就和兑现，他的应许依然会成就的，他的应许是不变的。或许你也在经历上帝的话语对你生命中没有任何的起色，每一个礼拜听到对你改变的丝毫都没有看见成长，但是神的应许不会变，他不会变的，他要按他的时间来成就他的应许。因此在一到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按神所说的日期。神的应许才是我们最终的盼望，但这个盼望对我们而言，我们都是失望的。神的应许不会关注我们信心是否多软弱，神的应许不会关注我们哪一种原因造成我们的软弱，神的应许也不会关注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一直活在那个罪的挣扎的沼泽地，神根本不关注。他要为他自己的名，为他自己的缘故，为他所说过的话来恩待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在神的应许当中，在我们身上找不到丝毫的价值。你也不要把自己看为因为我是康比，所以上帝才没有兑现应许。你也不要认为我生活很顺利，我是神眼中精金，所以神恩待我，完全错了。应许的最终的价值在乎上帝，不在乎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根本不会影响他应许的推进，根本不会影响他应许的变化，是要按他自己的主权来成就他的应许。到了二节可以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春，上帝的应许成就了。25年太漫长了，从吾尔一直到现在，神不断的应许，不断的应许，不断的应许，那个孩子一直没有看见，一直没有看见。可是到了21章，光明的一章，喜乐的篇章，神的应许成就了。神才是圣经的中心，神才是应许的中心，亚伯拉罕不是。我们无法等待25年，无法等待25年，25年太漫长了。人生没有几个25年，或者你5年都等待不了，10年都等待不了。如果你的配偶5年不改变，10年不改变，你已经把婚姻看成了死亡的坟墓，你无法等待。可是我们看到25年之后，25年之后，上帝的应许成就了。为什么上帝让亚伯拉罕等待那么长的时间？我们需要好好的思考。很多时候我们能把圣经背下来，那么经文记忆下来，但是却没有理解经文与经文之间，经文与经文上下文脉它的连贯性和内在的意义，不懂得内在的连贯性的意义，对生命的影响是很小的。神让亚伯拉罕等待25年，首先是为了荣耀他自己，因为神要向亚伯拉罕证明一件事情：哪怕你软弱悖逆，哪怕你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哪怕你忘记我不顺服我，但我耶和华依然为了我的名，按照我的应许来成就我所应许的。神的恩典就如此真实，神的恩典就像脉搏一样不断在亚伯拉罕生命中跳动， 绝对不是因为亚伯拉罕，而因为上帝他不变的应许。可是真正理解上帝恩典的人少而少之。在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浪子，小儿子是浪子，难道只有小儿子是浪子吗？不是，大儿子也是，两儿子都是浪子。小儿子不明白那个是恩典，他要脱离上，脱离他父亲的恩慈，对他的慷慨和养育获得一种所谓的自由，最后惨不忍睹。大儿子常常在家里面凡事顺服，凡事竭力，大儿子根本不明白恩典，他要换取，他要换取，用行为去换取。不明白神恩典的人就像小儿子一样，轻看恩典，随意的犯罪，或者像大儿子一样，根本从来没有体会过上帝的应许是绝对的恩典，但他认为我要顺服，我要努力，我要付出，上帝对我才好，把我想要的给我。因此大儿子和小儿子他们都不明白神的恩典。25年的等待，神要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应许是人终极性的安慰，神的应许是人终极性的盼望。除了应许之外，除了话语之外，没有任何的事物能给人带来最终极性的安慰。我们常常用一些自然的疗法来医治自己，用自然的疗法使自己脱离一个困境，这些是有益的，但不是终极的。这些是有益的，但无法让你经历上帝他的信实，他为他的名引导你走义路，让你走过神的幽谷，无法体会得到。人忘记神的应许，人就失去盼望。哪怕你对应许的看法像废报纸，像生锈的螺丝，像在柜子里被尘土布满的物件，都不重要。但是神的应许依然可见，神的应许依然实现，他的应许依然不变的。苏伯林在他人生最软弱最灰暗的时候，在他遭到信心变故的时候，他会怎么做？他会把神的应许写到纸上，贴到他能够看到的地方，用神的应许来安慰和激励他。当苏伯林因为教堂失火甚至有人死亡的时候，他的精神受到很大冲击，他无法正常讲道，他也无法面对外面这些指责和批评，他无法去阅读圣经，外面的报纸不断的攻击他，诽谤他。他的妻子就把马太福音第五章11-12经文写下来，裱起来挂在他们家墙上。所以斯布林他有一个习惯，在他的日历上空白处会找出神的应许写下来。神的应许才是我们最终的安慰。我也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也会把经文写到自己家的墙上，啊，今天徐炳华弟兄没有来哈，啊，他们家就有，啊，门上啊，每个门上都，我记忆中啊去的都写了经文。我们写经文不是为了避邪，知道吗？啊，不是港剧啊，不是看港剧僵尸片看多了，贴上这个符可以避邪，魔鬼不敢攻击我们。就算你把经文放在枕头上，放在碗上，贴在筷子上，不影响魔鬼对你的攻击。重要的是什么？当你看到上帝应许的时候，你会知道神才是人终极的安慰。诗篇不是告诉我们说，我虽行在患难中，你必将我救活。诗篇不是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不是还说，我虽然行过死人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 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些都是应许。神的应许才是亚伯拉罕终极的盼望，神的应许也是我们的盼望。当你人生灰暗的时候，你不是喝一杯咖啡，你也不是听一个音乐，放一个 DJ， 对吧？然后说，哎呀，这个疗法很好，就忘记烦恼。其实你这个做法是与福音相敌对的。可以去旅游，旅游是自然恩，神一般恩典，旅游也可以使心情得到疏解，但是最终的是什么？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斯布林大胆地说，耶稣二次再来所带给我们的安慰都不如耶稣第一次再来所带给我们的安慰，就第一次来带给我们的安慰。你也知道天国是真实的，你也知道主必再来，但是还是活在忧虑和不安当中。但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到来，他道成肉身，他与我们同在，他经受苦难，经受忧虑，他经受一切的误解攻击，最后被杀害。而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他陪我们经历死人的幽谷，陪我们经历忧虑，经历困苦，经历每一个试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他说，就算你在神的应许当中，对神的应许是没有回应的，是无趣的，是没有感受的，但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始终与你同在，同你经过死人的幽谷，他也陪你经过每一个黑暗重压之下，他也陪你经过那些没有草木没有水的沙漠，他永远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会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25年对亚伯拉罕来讲是漫长的，或许5年10年对我们是漫长的，或许1年对我们来讲也是漫长的，但是神的应许是可信的，是不变的。漫长的等待除了彰显神的荣耀，还有另一个原因，神要在25年中试炼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毛病太多，时间越久显明他的罪就越多。如果神快速将儿子赐给他，将土地赐给他，亚伯拉罕看不见自己的不幸，看不见自己的惧怕胆怯，他一定会骄傲的，他认为我还不错，上帝把土地给我，把儿子给我，把后裔赐给我，都是我亚伯拉罕的表现的不错呀。他无法看到自己的更多的毛病，因为有25年的等待，他发现自己他不会对上帝感恩，他发现对上帝没有敬畏之心，他发现他会骄傲，会自义，会抛弃他的妻子，用自己的妻子来拯救自己的性命。当他一直没有后裔的时候，他就忧愁，好像人生没有意义一样，因为他人生最大的期盼希望有一个后裔，可是的确因为没有后裔，他信心疑惑，挣扎摇摆和不定。而25年暴露了亚伯拉罕太多的价值观，他真实的价值观不是上帝和神的应许，而他爱他自己，看重他自己。当他爱他自己的时候，他首先是离弃他的配偶，他关注自己的时候开始为后裔而忧虑，对上帝的应许丝毫都不关心。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不完美的地方，这些不完美的地方令我们实在不满意，因为无法满足我们心中所期盼的。但是你认为不完美的，上帝反而认为是非常完美的，因为不完美的生活才能够达到上帝完美的目的。不完美的生活，不完美的配偶，不完美的孩子，不完美的工作，暴露了我们的毛病，暴露我们的价值，暴露我们对上帝和他的应许丝毫都不关注。不完美的生活也暴露心中所隐藏的偶像，而这些偶像需要长时间的熬炼，需要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显露出来。圣经上提到麻风病，或者现在提到狂犬病， 麻风病跟狂犬病它的潜伏期时间很长，10年到20年的潜伏期，没有10年和20年的观察，无法发现你生命中感染的大麻风或者狂犬病。很多的罪也隐藏极深，很多的不幸就隐藏在内心最深处，虽然你的心不过只有那么一大点，可是你心里的那个黑暗的深渊深不见底，唯有长时间的熬炼才能使你真正看到真实的自己。你要像潜水员一样潜到你内心最深处，才能看到你内心里面的不幸、惧怕、焦虑和不安。没有25年的熬炼，没有20章，我们还无法看见亚伯拉罕那么真实的一面。你要问神到底要训练我们多少年，不知道，不知道。你活的年纪在世上越久，你越蒙福，同时你也越痛苦。你在世上活得越久，你的毛病显露的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就像结婚一样，没结婚的时候拼死也要嫁给对方，结婚越久对婚姻越失望。信仰也是，刚信主的时候热心，认为自己了不得了，秒杀一切历史上圣徒，极端的重洗派表现，就我圣洁，你们都不圣洁。你信主越久，你越发现你自己的陋习越多，恶心越多。其实婚姻也是更好的检验，你的婚姻越长久，比如你现在结婚20年30年，你的配偶老去，你的配偶到现在还没有改变，你内心的不满，你内心的那些苦毒挣扎会慢慢的浮出水面来，你会知道你自己的恶是更多的。所以上进训练一个人不是快速的，而是长久的。所以不要想着我信主2年，我可以像某某圣徒一样，我可以像司布林、像朱马田、像穆勒那么有信心。你太高看你自己了，那些伟人们所经历的痛苦是我们的上万倍。你不经历痛苦，你信心是不可能成长的，没有长时间的熬炼是不会对自己放手的。等待25年，100岁，没有生育能力了，还能靠什么呢？只能相信神的应许。神也只用他的应许来安慰亚伯拉罕，因为神他是真实的。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在希伯来文的名字是欢喜，欢喜的意思。亚伯拉罕他也欢喜，他的妻子撒拉也欢喜，他们欢喜不是因为得了儿子，他们看到了惊奇的事情，100岁了还能得儿子，在人的尽头来看是根本不可能的，不过神却行了奇事，神以应许、以福音介入他们的人生，让悲观绝望的人生重新充满期盼。这个应许就是福音啊，这个应许透过耶稣基督给万民带来祝福。这个眷顾在原文当中啊，含有介入的意思，上帝介入了悲观的人生，介入了绝望的人生，介入了没有希望的人生。而以撒的出生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喜笑，他的名字就是欢喜的意思，欢笑，欢笑。以撒生下来第8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嬉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嬉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乳养婴孩不是一个孩子，希伯来文是复数，复数是许多，是许多，是将来所有以信心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撒拉的表达，以信心的眼睛抓住神的应许，跨越了几十个世纪之后，看见亚伯拉罕子孙众多，从东到西有许多人参加这样的天国的宴席。以撒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喜笑，不单给他们，也给许多的人，凡听见必与我一同喜笑。以撒啊，以撒他的很多方面非常像我们的耶稣基督，而真正给人带来欢喜的是耶稣基督。以撒和耶稣基督相似在哪里？两个人都是应许而生的。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神在以赛亚书来应许耶稣基督的降生，甚至更早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玛利亚和撒拉都是受孕，受孕这个事情是超乎自然的，非自然结果，乃是超自然神全能的所运行的结果。两个母亲都相信神是全能的，信靠神，而且耶稣和以撒的出生都是在神指定的时间。加太书说极致时候满足，这里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就得了儿子。两个人出生都给不同的人带来喜乐，以撒的出生给家庭带来喜乐，而耶稣基督的出生可以说给全人类带来了喜乐。到了22章你可以看到以撒背负着柴，把自己献为燔祭，极其的顺服，因为想到耶稣基督背负十字架在哥哥他上顺服到底以至于死。在这个架构里面你可以看到使人产生更大欢喜的、更大喜乐的是耶稣基督。撒拉说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其实撒拉没有看见更大的场面，不过当撒拉去见基督的时候，他的喜笑的声音会更大，他的笑声比现在更甜美，因为他可以看到地上的万族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的具有应许的渐进和连贯性。没有以撒的话，耶稣基督到来是缺少一个环节的。在家谱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代一代的延续，直到耶稣基督降生。神跟亚伯拉罕说万国因你得福，不是因亚伯拉罕，而是因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以撒吗？不是。是雅各吗？也不是。是后面的大卫吗？也不是。是谁？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这个应许，没有这个应许，耶稣不会来到这个世上，全世界人没有欢笑，全都是咒诅。亚当堕落之后，人类活在罪的审判咒诅之下，巴别塔被审判之后，人的语言变乱，人活在死亡咒诅阴影之下。但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一件事情，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而这个福不是指的物质，而是耶稣基督的到来给人带来大好的消息。人因为相信基督被算为义，被上帝所接纳，被上帝算为无罪的，这个就是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的关键。没有耶稣基督，人只有愁苦，人只有咒诅，人看不见光，也看不见上帝。 人反而在神的对面不断与神背离，越走越远，人只能活在彻底的绝望当中。可是上帝总有恩典，他赐下女人的后裔，也告诉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他也告诉大卫你的宝座永远坚立，你的国直到永永远远。而这一切的焦点都在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成就，他受苦，他流血，他受死，这一切为了背负罪人的罪。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可以被神接纳，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被称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可以重新回到父的面前，成为蒙福的人生。而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是欢喜的，他是庆祝的，因为他蒙了恩典，他不在咒诅之下。所以当撒拉说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嬉笑，是啊，我们听见了那位真正后裔的降生，他带给我们赦罪，带给我们与神的和好，带给我们新天新地，带给我们将来永远不会震动的国。而这个应许是令我们欢喜的。第九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这个细笑在加拉太书四章那里解释为逼迫，夏甲逼迫。我们要知道夏甲他为什么细笑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保罗的解释把他提升了一个更高的档次，属血气的和属灵的，靠律法得救的跟靠恩典得救的之间，他是有逼迫的，是有细笑的。而夏甲和以实玛利他们不是靠应许生的，既然不是靠应许，那就是靠人的努力所生的，他们是律法主义的代表。而撒拉和以撒是应许所生的，是恩典所带的结果。所以律法主义的人会嘲笑那些全然靠恩典的人，他们会说那些在恩典中的人太败坏，他们能说在恩典中的人不够敬虔，他们会说在恩典中的人会反复的犯罪，因为他们是靠自己行为吗？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吗？他们不和税吏来往，也不和妓女来往，他们只和与他们共同敬虔的人来往。他们会藐视，会嘲笑，这个不是在藐视那些人，而是藐视上帝的恩典。而夏甲和以实玛利就是律法主义的代表，他们嘲笑应许所生的，他们嘲笑那些恩典所得救的人。或许他们都有可能不但嘲笑我们，他们也会嘲笑参孙。大家知道阿米安主义如何解释参孙吗？他们认为参孙是不得救的，他们认为参孙是灭亡的，他认为参孙是毫无希望的，他认为参孙绝对是没有蒙恩的人，暂时被上帝所使用的。可是那些持守恩典教义的人可以看见更大更荣耀的事，就是参孙被绑在柱子上，眼睛被挖去，这个时间是不得自由被捆绑的，他依然向神呼求，求神给他一次力量，上帝没有训诫他，没有责备他，没有抛弃他，继续给他力量向他施恩，他所杀的人比生前还要多，这是恩典的结果。所以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对参孙都是嘲笑的，他们没有看到恩典更大的显明和荣耀。而夏甲和以实玛利在保罗更高一个层面的解读当中，他们是律法主义所生的，是律法主义的代表，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其实十节是很难以解释个经文， 到底是因为萨拉情绪的问题而讲出这句话，还是因为上帝话的缘故讲这句话，这个解经是很难断定的。但是他的原因说得很明白，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他的动机是为上帝还是为自己，我们不知道，不过他这句话所讲出来的绝对是符合上帝旨意的。那么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就很忧愁，这个忧愁有很多原因，有可能他把以实玛利视为备胎，也有可能那是他的骨肉，他很忧愁，他不知道如何去做，在纠结，在矛盾。但是十二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可为着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在改革宗教会啊，一直强调要顺服丈夫，很多丈夫就抓住了这个精髓，这个姊妹可以回家把这个经文当作精髓，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听你妻子的，你妻子说的对，你妻子说的对，说的合理啊，你不能用那个经文光压制妻子啊，妻子也可以扳回一局来，这一次，萨拉说的对。符合上帝的旨意，你要听从，所以姊妹们这一周可以过得胜的一周了，我说哪件事情错？要不是我，你能做好这件事情吗？据理力争，那个顺服，不是讲压制的顺服。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是神告诉亚伯拉罕，你要听从你妻子的。只有以撒生的才被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在这里是很纠结的，或者是骨肉之情，或者当时人的存活率很低，他需要做一个备胎。但无论如何，撒拉提醒他说，你要做一个决定，把他们赶出去。他纠结，神说要听从你妻子的，把以实玛利和他的母亲赶出去，他的家里面就享受太平。所以家庭幸福的方法是追求圣洁，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如果亚伯拉罕不顺服神的旨意，家里的这种嬉笑逼迫嘲笑还不会中断的，依然会藐视主母，嘲笑他的应许之子。当追求圣洁的时候，这个矛盾就被解决掉了，解决掉了。婚姻的幸福不是三观一致，不是性格一致，不是有钱争吵又减少，都不是。婚姻的幸福是双方是否追求圣洁，追求圣洁的人婚姻才幸福。我们受那些现在的影视剧的影响，要找自己喜欢的，要找自己合适的，不合适就离婚，这些都不是圣经的观点。圣经说要追求圣洁，帖撒罗亚前书说，神的旨意是要你们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人远避淫行，远离一切的污秽。不追求圣洁的夫妻就会有什么？有征战和斗殴。征战和斗殴，雅各问从哪里来？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夫妻之间不和睦，争吵拌嘴，闷气冷战，这些都是源于污秽。追求的是污秽，放纵自己在污秽里面生活，不追求圣洁的婚姻就一定是混乱的。以实玛利夏甲被赶出去是顺从上帝的旨意，这里不可以用道德和伦理去解释。当然宣教士来中国宣教的时候的确面临这些问题，有一些中国的男人有三妻， 啊，有一妻三妾，三妻四妾，这三妻四妾有这样的情况。信主之后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把这些妾都休了，他就可能没法谋生，没法生活啊，怎么办？这要面临一个困境。那么在这里你不能够用简单的伦理和道德去解释这个问题。以实玛利和撒拉都顺服神的旨意，把他们赶出去，这个不是残忍，这个是顺服。他们靠肉体所结的恶的果子必须要赶出去，如果不赶出去的话，他们就不可能在圣洁上有份。这是恶果，恶果。神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不单干预了亚伯拉罕的纠结，而且也负责了夏甲和以实玛利的生活，他也要成为大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神为什么一定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在保罗加拉太书的解释是告诉我们，教会一定要把律法主义赶出去，而夏甲和以实玛利是律法主义所结的恶果。在十六章，他们不等候应许，他们要自己帮助上帝来拥有一个后裔，而这个后裔是律法主义所结的恶果，就是人帮助上帝来成就上帝的旨意，而这个恶果一定要赶出去。不赶出去的话，他就会让福音受到亏损，让恩典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听福音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就是要根除律法主义的想法，根除对律法主义的贪恋。律法主义者很容易为自己所做的夸口，很容易盯着自己行为的良善不放，但是在福音当中没有任何的夸口，只夸口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律法主义一边夸口基督，一边夸口自己，好像合力完成了救恩。我们至始至终都是律法主义所结的恶果，所以在福音里面也无法逃离律法主义的阴影。律法主义总是在我们里面死灰复燃，让我们用行为来评判自己所做的，让我们用自己的行为来藐视别人。律法主义最大的一个特点，对人是没有怜悯，没有包容的。律法主义人是嘲笑人的软弱，挖苦人的软弱，挖苦别人在死人的幽谷无法走上来。律法主义人是无法接受败坏人的现状，冷嘲热讽。律法主义人总想把那些不如自己的人作为垫脚石而高举自己，认为自己是优秀还不错的，而那一个人根本不如我自己。律法主义这种恶毒的毒瘤和基因，如果不赶出去的话，我们不单不明白神的恩典，对人也是苛刻的，挖苦嘲笑别人。每一次听福音重述耶稣基督的救恩时，告诉我们要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这个律法主义的恶果必须从生命当中赶出去，要不然人是不可能获得幸福，人不可能获得平安的喜乐。因为律法主义是活在虚伪当中，律法主义是活在恐惧和不安当中，他的虚伪是内心不愿意做，他要把自己装扮得很敬虔，他内心不愿意礼拜，不愿意读经，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这个恶，他也要伪装自己很良善，很敬虔，很属灵。他是一个虚伪的人，他也是惧怕的，他在人面前小心翼翼的生活，担心自己失去那个敬虔被称赞的面貌。这个就是律法主义者，他不能让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他也不对人分享自己的软弱， 他认为人没有软弱，人没有灰心，他会说靠神怎么会有软弱呢？他会说有上帝的话语人怎么会灰心呢？不可能啊。这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的人就是虚伪假冒伪善恐惧不安的生活。律法主义不赶出去，人就没有办法获得平安，获得喜乐，获得自由，一直是被奴役的状态。而夏甲永远是使女，永远是奴隶，永远是不安的现状，他不可能获得福音的自由。你如果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教会，如果他们受敬虔主义的影响，是不能够讲软弱的。传道人讲道都是他自己如何得胜，祷告如何应验，弟兄姐妹分享都是靠上帝，没有不能做的事情，有神的话语胜过一切软弱，相信吧，往前走吧。他们从来不会承认自己软弱，承认也是在众人面前伪装自己软弱，其实从来不承认自己真正的软弱。他们每天恐惧的生活，谨慎生活，如履薄冰，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软弱，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暴躁，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家庭不和睦，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养孩子无方，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工作失利，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里面有贪心淫乱的想法。这个是敬虔主义、律法主义那种恶性的毒瘤在生命中。神说把他赶出去，要听你妻子把他赶出去。律法主义不可以在教会中存留，更不能在生命中存留，因为它阻碍了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它阻碍了我们在恩典中的成长，它也夺走我们在神恩典中的欢喜的快乐。它带给我们的是假冒，是伪善，是虚伪。过去我听到有一些的受那些敬虔主义影响的基督徒，他们借钱去奉献，借钱奉献，然后他们把这个事情拿到教会大肆宣扬，我借钱都奉献。为什么借钱奉献呢？难道不应该先奉献再生活吗？借钱再奉献肯定是先把生活用自己花光，然后借钱再奉献。他们认为这是夸口，他们夸口自己多么受苦，根本听不见他讲述自己在信心幽谷中的软弱，无法听到他在神面前如何的苦苦哀求，上帝的应许都不能给他带来安慰的经历，因为这是律法主义，虚伪假冒伪装自己。这段经文在加拉太书得到了更高的解释，更荣耀的解释，是圣灵让保罗使用这个比方去理解这里的奥秘。为什么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是律法主义所结的恶果，不可以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存留。14节到21节，神的一般恩典并没有离开夏甲和以实玛利，神是有恩慈有怜悯的，顾念他们的所需，顾念他们的生活，也给了他们特别的恩典。这个特别恩典不是得救，就神还是很怜悯他们。到了22节34节是讲到亚伯拉罕与亚米比勒立约。22节，亚比米勒同那军长飞哥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可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一章当中真是皆大欢喜，有了儿子，一家人的愁苦焦虑无望被驱散，家里的矛盾被解决了，顺服上帝的旨意把夏甲以实玛利赶走，这个家里有了幸福的婚姻，恶果被铲除， 同时也看到周边的王来和亚伯兰来立约，因为他看到神与他同在，神的应许一件一件的临到亚伯拉罕。神跟亚伯拉罕说，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咒诅你的我也咒诅他。这位王就看见神与他同在，神保守亚伯拉罕，这是对亚伯拉罕多么大的一种赞许和肯定。今天我们在家庭生活，在工作岗位生活，我们受逼迫是正常的，受辱骂是正常的，受欺负是正常的，受藐视是正常的，但是一个基督徒可以为主的名受屈辱、受辱骂、受逼迫，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是因为品格、因为人格而受到非基督徒的指责，这没有夸口的。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用现代话来讲，亚伯拉罕在精英，在职场也是精英的，因为他身上有神的保佑，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看护，连不信耶和华的亚比米勒都会看到这一点，这是对亚伯拉罕多么高的赞许和评价。因为亚伯拉罕他享受神与他同在，他也与神同行，他身上散发着神圣的光辉，因为他与上帝同行。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的工作职场如果没有得到别人对你基督徒身份的肯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职场是完全失败的，我们在人际关系是失败的，他们可以欺负、辱骂、藐视都没有问题，因为跟随主的人要和主一样是必然的。我们的主在受审判的时候、定罪的时候，有谁能找出耶稣基督他人格的瑕疵呢？无法定耶稣的罪，因为耶稣是完全的，是完美的，是整个人类人性的楷模和典范。他们无法定耶稣的罪，因为耶稣本是人性的典范。那么我们可以被别人嘲笑，但是却不能因为品格、因为人格、因为做事被别人所指责，那个是基督徒在职场的失败。所以你想一想，我们在职场中不是为了表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在职场的每一个领域就是在侍奉神。如果你表现自己是基督徒，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恐惧不安地生活在你所工作的领域，如果你为了侍奉神，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是自发的敬虔，流露出神圣的光辉，里面有忍耐、有正直，里面有一定的坚持，里面有包容、有怜悯，对别人心存恩惠，如果你为了让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应该先侍奉神，而不是透过你证明你是基督徒让别人看见你的信靠上帝的。只要你侍奉神，你的生命中不得不流露敬虔的品格，因为每一个工作在保罗的教导当中就是在侍奉天上的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不同的领域当中去工作，别人如何肯定你，是肯定你正直、忍耐、宽容，还是抓住你的毛病指责你贪婪、懒惰和非基督徒一样？如果你被别人这样肯定的话，你已经在职场上失去了为上帝做见证的机会，你已经失去了基督徒的荣耀。其实你没有把你的信仰带进你生活全领域当中，没有把你的信仰应用在你生活所有的环节当中，所以你所面对的、所以你所经历的，往往很多时候是我们自作自受，而并非出于敬虔的结果。 那么整个二十一章我们看到都是好的消息，这一好的消息是源于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使人欢笑，神的应许使人有盼望。或许你真的像亚伯拉罕一样，神的应许无法提醒你，神的应许无法使你产生波澜，神的应许无法对你产生任何的激励，神的应许好像废弃的报纸，好像生锈的螺丝。但是你知道吗，你对上帝的应许一点点的反应都没有，都没有关系。神不会因为我们的现状而丢弃我们，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与我们同在，他会伴随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他也会伴随我们行过人生最艰难黑暗的那个境地，他也会把我们从那个最黑暗的深渊当中，不单陪我们走过，还要背着我们度过那个黑暗的深渊。纵然你感受不到，但是耶稣实在与我们同在，因为他的应许不是根据你我的行为，乃是根据他自己，他为他的名，他为他的话语而大发热心。我们到这里一同起立，来祷告。